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本节目中逐章逐节的查考旧约，这次我们开始看但以理书。这是圣经中最精彩的书卷之一，里面预言有关即将兴起的国家，并且给予详尽而且准确的解释。事实上，弥赛亚的再次降临也包括在预言中。好，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愿我们经常思想主的话语，行在主的旨意中，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好，今天我们开始查考但以理书，请翻开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有些人呢，穷他一生的时间来证明圣经的内容呢，并非像他所要陈述的真理。这些人呢，喜欢使用其中的一个伎俩，就是从圣经里面选出了几卷书，意图要证明这些书卷呢，不是由圣经说的作者所写的。但以理书呢，就是在所谓高级的批判学派的借口下，遭到批判的书卷。他们根据的其中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一个人呢不可能这么准确的预言还没有发生过的事。因此他们就认为这卷书应当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人所写的啊，只不过呢用了但以理的名字而已。当然他们在但以理书中找到了大约三个希腊字，还有些呢是波斯文字。这卷书呢有一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部分是用亚兰文，就是一种古叙利亚文写的。他们以此作为证据的基础，想来证明但以理书呢不是但以理写的。但是呢在我看，这卷书里面用了一些希腊词语、波斯词语以及希伯来和亚兰文词语的事实，这正好证明但以理才是真正的作者。而且呢但以理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但以理在书中表现出了他是个智慧的人，他是一个谋士，同时呢他身在君王的宫中，他能够与希腊人见面，与波斯人见面，甚至能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往啊，因为他在巴比伦帝国中啊位重权高。我认为这些人想否定神的话语的可靠性呢，这种想法是徒劳无功的。如果我们去思考他们的论点呢，或者只提一提他们所表达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强而有力难以辩驳的，那全都是浪费时间。你只要查考一下全卷书，就可以发现但以理他的确是本书的作者。而那些批判者除了证明自己的愚昧之外，什么也没有证明出来。所以我不想浪费精力去谴责已经是真实的事情了，真理不需要再为他辩护。因此呢，我们不会去考究但以理书的作者，我们呢只肯定但以理书已经完全说明了但以理就是这个书的作者，就让那些批评家们去继续发表他们的谬论吧。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这事呢应该是在主前的607年， 耶路撒冷第一次被尼布甲尼撒王围困而倾覆。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和第三节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什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这应验了以赛亚书第39章第6和第7节所说犹大会被巴比伦攻陷的预言。当时呢，以赛亚对西西家宣告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这事是在105年以前啊，实际上就是在主前的712年发出说的预言。当时西西家生重病，向神祷告，他的病得了医治。后来呢，巴比伦王差使者来说，恭喜你啊，西西家王，你的病痊愈了。西西家兴高采烈的把神殿宝库里所有的宝物都给巴比伦的使者们看了。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他们来做什么？哦，他们是来恭贺我从重病中康复过来。以赛亚又问，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神殿里所有的财宝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听了非常生气，于是发出预言说，巴比伦人必回来把西西家的财宝都拿走，也会掳走犹大国中的少年人。105年后，这事呢果然发生了。正如但以理书这里所说，尼布甲尼撒王来到耶路撒冷，拿走了神殿中的宝物，放到他的神庙里。尼布甲尼撒王又命令从以色列的贵胄中掳去好几个优秀的年轻人，让他们打扮整齐，在巴比伦王宫中侍立。于是巴比伦人拣选了一些少年人。但以理书第一章的第4节说，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他们呢拣选了少年人中的精英啊，凡是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而且又聪明，相貌还要俊美强壮的少年，他们都被安置在巴比伦王宫里侍立。他们教那些年轻的以色列人加勒底的语言，来做尼布甲尼撒王的谋士，替他呢出谋献策。但以理书第一章的第5节说，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当然这个意思呢，就是用3年的时间来训练他们，让他们学习加勒底的语言，宫廷的礼仪，好以后在王宫中侍立。王的膳食呢，毫无疑问就是指祭拜过外邦假神的食物。那时候的人宰了绵羊或者牛或者任何的牲畜，都会先献给他们的假神，然后呢自己才食用。也就是说，他们会把祭牲放在火上烤啊，一再的烤，然后就拿脂油去烤，当作祭品或者祭物奉献给他们的偶像，然后呢你才能吃那个动物。 那些个外邦人呢，屠宰动物就如同进行一套宗教的仪式。啊，当然呢，这种习俗是源远流长啊，远至巴比伦时期，一直要进入到新约时代，仍然有人延续了这种仪式。希腊人呢，也普遍的这样行，他们宰杀任何牲畜的时候，都要遵循一套宗教仪式。他们将动物宰杀了，把它的血或者其他的部分先奉献给他们的假神，然后呢，再把肉拿到餐馆或者市场的肉铺里去卖。而因此呢，这对于要买肉的犹太基督徒来说，这就成了大问题了，因为你难免会买到他们祭过外邦偶像的肉，所以呢，这真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因为你肯定会买到不符合犹太律法条例宰杀的肉类。因此呢，为了要帮助哥林多的信徒，使徒保罗说，嘿，你们去肉铺买肉的时候呢，不要问屠夫这个肉有没有献给过偶像，你只管去买回家吃，不要问什么问题。如果你去朋友家吃饭，也不要问这肉有没有祭过偶像啊，你呀只管吃，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问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只要用感谢的心去领受，有没有祭过偶像，这都不是问题，凡物我们都可以吃。但是在这里呢，但以理决定不吃任何曾经祭过外邦假神的食物，因此呢，他要求不吃王供应的这些拜过偶像的膳食。刚才的解释呢，让你明白为什么但以理拒绝吃王的膳食了。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六节说，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些都是非常优美的名字，这些名字呢都和神相关。但以理的意思呢就是神审判，哈拿尼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爱的，这是多么美的名字，哈拿尼亚蒙神所爱的。米沙利的意思就是谁能像神，亚撒利亚的意思是主是我的帮助，这些呢都是非常美丽的名字，都与神在某些方面相关。但以理书第一章的第七节说，太监长给他们起名，起巴比伦名字，都和巴比伦假神相关，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煞，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伯提沙撒的意思就是巴利的王子，巴利是巴比伦的偶像之一，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沙德拉的意思就是被太阳神光照，称米沙利为米煞，米煞的意思就是谁能像米煞神啊，米煞也是巴比伦人拜的假神之一，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亚伯尼哥的意思就是尼哥的仆人，尼哥呢也是巴比伦假神之一，所以呢，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和伯提沙撒这些都是与巴比伦假神的名字有关，啊，全是亵渎真神的名字。太监长呢，就是用这些名字代替他们与耶和华相关的希伯来名字。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不愿意使用拜过偶像的膳食和酒，以免呢玷污了自己，所以他要求太监长不吃王的膳和王所赐的酒。但以理书第一章的第九和第十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 太监长说，哎呀，大英里啊，我惧怕王啊，我也尊重他呀，他命令我给你们吃这些食物，如果你们变得面黄肌瘦了，我的人头会落地的，因为我的责任呢，就是让你们长得强壮健康，得以以后侍立在王的面前。但以理书第一章的十一节说，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但以理说啊，让我们接受十天的测试吧。但以理书第一章呢十二到十九节，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素菜呢是一种谷类吧，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就是吃谷类。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就是受训三年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这样呢，他们四个人就被带到王的面前侍立了。第二十和二十一节说，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就是经过尼布甲尼撒王的朝代了，一直要到他的孙子伯沙撒做王，但以理呢都还在世。可见但以理是经历了大力乌王的统治，他一直活到了古列王的时候。好了，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说，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但以理书从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章的二十八节就是用亚兰文写的，因为经文提到他们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话。亚兰语就是古叙利亚语。但以理书第二章的第四到第十节说，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而这些用法术的人呢，对王说，哎呀皇上啊，哎呀我们也公平啊，没有人知道另外一个人梦见什么的，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啊，你去查一查历史吧就知道了。从来没有哪一个君王向他的谋士问过这样荒谬的事。但一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说，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他们就正好碰上了这个不讲理的人，因为尼布甲尼撒这是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在他认罪悔改之前呢，一点点不顺心的事也会让他呢暴跳如雷。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啊，我们下一次会继续分享旧约的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请到时候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使您的灵命能够长进，在主里面扎根，免得随流失去。
弟兄姐妹，我们遭遇难处的时候，总是寻找有智慧的聪明人给我们指点迷津，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但这次节目中呢，我们却看到那些无助的人竟然前来帮助尼布甲尼撒王。我们要记住，当人的学问和哲理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神就要开始做工。只要我们向神寻求帮助，一定不会空手而回的。一会儿查克老师呢要继续分享，请别错过。弟兄姐妹，这位听众来信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在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今天这个时代还有预言、异梦和异象这些事情发生吗？
我想呢是有的，因为彼得引用了约珥书的这段预言的时候，指的是在他那个时代的末了。但是约珥预言这件事呢，要在末后的日子发生，所以我真的在期待，也在等候神的灵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做奇妙的工作。我认为在神结束整个世界局势，并且引入我们主和教会的再临之前，会赐下最后一次机会的。
谢谢查克老师的分享。在下次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查考但以理怎么样替尼布贾尼撒王解梦。欢迎您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造就。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